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先打开诗歌本292首。打开诗歌本292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如果你手上没有讲义的话，一会儿你可以到后面去拿哈。我们先唱，一起来唱诗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谢谢你这个早晨，你又把我们带在主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不按我们的本相，你来爱我们。主啊，把我们带回到主你的面前，主，求主你来悦纳早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献上的赞美与敬拜，求你来悦纳。主，我们也今天求你把马拉基书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讲得明白，听得也明白。主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姊妹问我上一次怎么有唱诗低堂的时候，然后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我说我想先唱诗，让我们能够把心都收回来，从我们和弟兄姊妹那种兴奋劲儿哈收回来，然后在里面预备我们这个主日学。可是呢，我是第一堂讲，我一紧张就把那读经和祷告就都忘了，我以为你们都读完了。所以呢，也是说句实话，站在前面还是战战兢兢哈。但是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上一次呢讲了第一堂呢，主要是讲的是序论，马拉基的序论哈。讲到了原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是在被掳归回100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当尼希米看到那个尼希米时代，尼希米做省长的时候，看到百姓们对神没有敬虔。在那个时候呢，马拉基呢作为主的使者，他的意思是主的使者哈，为神来呼召这些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起初的爱。上一堂我们一再强调，这本书的本意是看到人和神的这个辩论，这个伤心的这个时候，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能够回到起初的爱。之后就是400年的静默期，这是我们在上一章里讲到的。然后我们又也讲了第一小段，第一小段呢就是在一章二节里讲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这一些人但是呢，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他们是认识神，他们是知道神的，可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这个反问上，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看不到神的爱。这个放在最前面有它的用意，为什么呢？我们后面讲了，我们后面要讲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祭司的问题，祭司献上有残疾的祭物对神没有敬畏，在言语上神的律法上没有教导，然后人的百姓呢没有十一奉献在这个婚姻上有诸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切的一切的事情，其实这个源头是什么？是这些人没有看到神的爱，没有看到神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看见神，所以一切呢就乱了。所以呢，这句话里提就是你就看到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来在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没有看到神的爱。而我们也知道，在整个这个人类历史上呢，神是信实的，人是变来变去的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出埃及是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迦南地是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马拉基书是一个情况包括在现在我们新约时代也是一个情况，人总是在变。可是呢，神是信实的，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其实，但是话又说回来，是的，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没看到神的爱。可是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看不到神的爱呢？我们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问题的症结。其实这个呢，看不到神的爱和当时的以色列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有关系大概那个时候是主前460年的时候呢，圣殿已经建成那个时候，当时呢是说才在这个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都讲的是圣殿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圣殿呢，和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呢，那不是一个，这是第二个圣殿的这个不是一个规模的。而且在当时的时候，尽管是一个和平时代，但是呢，那是一个比较荒凉的时代，而且是那个时候仍然是在波斯王统治的时候所以呢，有很多这个环境呢，使这个以色列人看不到神独独的爱这个单独的这样去爱这个以色列人，让他有一个很眼见能看到神的祝福。当时看着也圣殿也是在那么小 啊。然后呢，人的百姓也并没有说是和那些殖民，他们是在处在一个殖民的情况下。所以呢，然当人看到眼前的时候，光看到眼前的光景的时候，而不是看到盼望和主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往往会啊看不见神的爱啊。而且这个时候他而且回答的时候他就说哈、啊、在何事上，这个在何事上不但是在这里出现了，在后面呢一共大概也使用了八次，在整本这个马拉基书出现八次，在何事上啊，如何什么情况下，就说他的一再的这样的反问，也就是对神的这种这个啊反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哈、啊，他根本就啊与神的这个关系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也啊提到了哈、啊，他说啊在这个后面其实已经神已经解答了，说你看不到神的爱，那我问你，我爱雅各恶以扫。爱雅各和恶以扫，我们刚才看当时也提到过这样的事情，是两个人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我再重复讲一下，这一段其实讲的是两个啊，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以东这两个国家。他说一个地方荒凉是指的是这一个民这一个国家，说这个以东是如何的荒凉，你不管你怎么建造，不在神的应许和保守下，这个国家就是荒凉的啊。所以神呢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对以扫也就是以东这个国家，如果你远离神，你不看重神的这个应许，不像雅各去抓住神的应许，如果你不看重的话，那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你对比这两个国家，神就借这两个国家来看，说以色列人，你难道我没有看到拣选了你爱了你，神就是这样爱这个以色列人嘛，对不对？然后当后来讲课到后面的时候，弟兄也上来跟我讲说，哦，以扫和这个雅各呢，其实就在于神的拣选。对的，是这个样子。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知道哈，罗马书的9:10-18里面，我不读了哈，这里面我没有写，我是在重复上一堂的哈。这里面主要是讲了一句话，说如此看来。这是18罗马书的哈，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这是神的一个啊旨意，永远的旨意啊。神啊，还有一个16，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啊。神定义爱他，其实神一直都爱他。可是我们现在呢哈，我们也留了一个思考问题哈，说神爱我们吗？对当时来讲是对马拉基书，但是我们读了以后，马拉基书对我们的实际的想法是什么？神爱我们吗？我们现在有诸多，尤其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加州有多少次的这个山火，有多少的台风现在在发生哈，有多少人的性命就失去了，很多人哈都在问这件事情，神不是永远都是爱人的吗？神如果爱人，为什么会让那些，记得这个词是无辜的人，为什么会让那些无辜的人在灾难中丧失生命？神的爱在哪里？为什么神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如果是神掌权，神允许，为什么神却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那神的爱到底在哪里呢？我之前也在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大家都用微信嘛，也转发过一个，当时在这个叫机电聊天跟讲哈，就说美国，尤其是美国遭受水深火热的灾难，这是上帝的惩罚吗？我们的的确确哈，我们也知道，在尤其在新约里面也讲哈，就天灾人祸哈，也往往和这个罪联系在一起。这种天谴论还有这种因果关系啊，和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符的啊，不符合的。但是罗马书里面讲了哈，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说这些山火呀，这种干旱啊，这种飓风啊，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结果。而这种自然环境呢，多多少少是和人的对大自然的迫害是有关系的，对吗？ 如果说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做，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也是相安无事的话，请问我们会不会去珍惜这个环境？我们可能就觉得无所谓，反正神也保守我们。所以呢，如果说在做了一个坏的事情，它没有一个 consequence 的话，我们就意识不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神并没有借着这样的事情去故意的夺去啊这些无辜人的性命。在爱因斯坦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苦难，我们知道科学是解释不了苦难的，苦难它是一个奥秘，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但他并无恶意啊，苦难我们有时不明白，但是神并没有恶意，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还在这个新约里面不是讲了有一个人生来瞎眼的，然后人就问这个耶稣，这个人是他是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因为生来瞎眼？圣经里是怎么回答的呢？乃是要显出他的作为来啊。所以呢，我们呢在看事情的时候，如果单纯的去看这个外表的事情的话啊，我们可能真的是看不到神的爱。可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带领啊。我们就尽快的挪到下一章了哈。下一章呢，我们是下一堂我们讲的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现在拿出了圣经，我记住这回我们要读一遍哈。我们以后对这段圣经有一段熟悉以后呢，我们再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哈。第二章第二堂是讲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好，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呢，一同读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把圣经打开，好，马拉基书一章的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同声来读。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事真是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网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劝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众祭司啊，这祭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我们读了一遍哈。其实你看这一段呢，写的就是啊祭司的问题啊。所以呢，神在这一段起啊，第二章是严格的啊，就是严责祭司的罪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啊。我们知道这一章讲的是这个祭司，下一章才讲的是百姓啊，这是有个重要的次序问题。我们也知道哈，在圣经里也有启示到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将来有审判，将来审判的时候是谁先受审判呢？神的家先受审判。我们知道有两个审判，对不对？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印象，基督台前的审判反正我们是得救了，那个时候只是论功行赏啊。有的人可能是真是赤身露体啊，或者是真的被草木和血一样被烧了，这有的人呢会是得那荣耀的冠冕，那是论功行赏的。其实如果是那样的话哈，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个呢？其实神第一个的这个审判哈，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审判，他是要给那些不信的人看到，给那些堕落的天使来看到，他要用这些基督徒去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他要以这些回转归给人、归给神的这些人作为一个标准，说你看这些人去做标准去审判这些堕落的天使，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审判。而且啊，这个我们说哈，这个社会的堕落是从教会的堕落开始的啊。教会的堕落我相信再往前推呢，就是从这些啊处在圣地上的这些啊人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些祭司哈，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开始败坏，教会就跟着败坏，教会开始败坏，社会就跟着败坏。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我在前面之前来这之前的一个教会里面，那时候正好是在 board 里面，然后呢我们的牧师呢就把我们几个做就是说几个长职啊，那些都是弟兄啊，长职都长老和执事都带在一起，然后他就指着我们每个人指着我们鼻子问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男的啊，你有没有在家里看黄色网页？指着我们每一个人问，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尴尬的，你知道吗？当着很多弟兄姊妹、弟兄的面，因为那时候长职是七个，那牧师指着我们鼻子问我们：“如果你看，你现在就停止，要不你不能在这里服侍。”他就是说，这是人最容易犯的一个罪啊，在我们现今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对这些 坐在前面做带领弟兄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今天这个讲的这个牧师的罪的哈，其实是尤其对这些长职来讲，对坐在站在这个圣地上啊，在分别为圣的地位上的这些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啊，一定要啊看重这个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啊，这个顺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彼得前书啊四章十七节，我们打开看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的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的家先接受审判，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那个审判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祭司，我们谈到这个祭司呢，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祭司的设立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啊向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啊，也借着祭司呢，人借着祭司呢哈啊。对付掉这个罪，然后呢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说这个祭司的设立呢，是在旧约里，尤其在利未记里面啊，讲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出埃及记里面的28章29节，你要如果看哦，对了，我这些所有的这个 slide 哈，你可以记在你的这个本上，也可以在网上，我每次都会发到这个发给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得到啊，回去以后可以看。但我也建议你们，如果要想记一些笔记也可以啊，但是可以找到这个 PowerPoint。啊，神借着先知与人说话，人通过祭司献祭哈、啊、来除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讲到这个祭司他的设立，而且也会讲到，祭司的职责啊。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啊，所以这个祭司呢哈、啊，你看民数记18章7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这个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啊，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这是也是指的是这个会幕啊，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位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处死。我们知道哈，这个他们有这样一个功用，而且是神拣选的，而且当作赏赐。外人这里面有个外人，就是不是做祭司的人不能去做这样的服事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哈，这里面希伯来书5章4节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特权啊。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能得到祭司职分是神的抬举。我们知道哈，上一章讲过，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是神单纯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而这里的亚伦他的后裔，这是从那里面拣选的人再拣选出来单独服侍人。我们在最后一节看到哈，这个是什么我们在后面有一个章节我们看到哈，这些人是归神的人啊，立位人，我们下一个 slide 会看到。另外呢，还有哈，他这个是从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哈。出埃及28章1节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后面说哈，亚伦他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也就是说在这里面讲的这个旧约里的祭司是从亚伦这一支出来，利未里面的亚伦这一支出来的啊。 当然这个祭司呢，我们现在如果重看这个祭司，不单单的有这一个亚伦一派的，我们知道还有谁，还有谁不是从亚伦里出来的，但是也是祭司。对的哈，就是那麦基洗德，他不是从亚伦这个支派出来的啊，他不是从这亚伦出来，但是麦基洗德，为什么有这个麦基洗德呢？哈，麦基洗德他是预表主耶稣哈，他无父无母，他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六章你可以看到啊，那做先锋的耶稣啊，祭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个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亚伦这边的哈。所以呢，这是有，如果谈到祭司的时候，大部分我们谈意思是从亚伦这个支派来的，但是有这特别的，这个是麦基洗德，这还有哈，麦基洗德。我们再看下一章里讲哈，除了这个亚伦和他的这个子孙做这个里面哈，神我们特别在里面提到过这个神与利未人的约啊，神与利未人的约，也就是说神从以色列人拣选的这些利未人啊，来做这一切投生的献给神归给神，就这一支派呢，他们是不分地也不分什么，是由其他的以色列的支派呢来供养的，因为这些人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侍奉神啊。我们看这里面讲的哈，民数记里三章五到十二节里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啊，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啊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处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所以呢，这个利未支派呢是那个雅各的三子利亚所生的，我们知道哈。所以呢，十二支派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支派，它是由共同其他支派共同的来供养，没有他们没有土地，他们跟其他支派不一样哈。摩西和他的这个从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是摩西和他的哥哥哈亚伦。你也知道，在那个旧约里讲过一次哈，就是这个抬约柜的时候，抬约柜的人必须是利未支派的人啊，所以呢，他有着诸多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是神拣选的。我们知道这些人拣选出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能，这些祭司呢，就是做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献祭赎罪，这个是祭司呢哈最重要的职能。我们看到在这个会幕或圣殿里的工作哈，在民数记三章三十八节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就读一小段这个利未记里面对他们的这个职责有个了解哈。他说，每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百姓要禁食，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在这日大祭司要为百姓赎罪，使他们洁净，脱离一切的罪眼。大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众会众赎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哈，我还记得那个圣经里这样讲的，他是描述说当时的这个祭司大祭司哈，要进至圣所的时候要穿上一个有铃铛的衣服。为什么要穿一个有铃铛的衣服呢？穿上有铃铛的你也知道哈，以前我在那个列士顿士顿看到山上的牛都系个铃铛，走到哪儿响到哪儿啊，那个山上的铃铛，我以前是我以为是有人在摇铃，其实那是牛身上的一个那个铃铛，走到哪儿响到哪儿。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大祭司走到哪里响到哪里，他进至圣所之后，他不确定他的罪有没有被完全的对付掉，所以他有这个铃铛，一旦是他被神击杀以后呢， 你也知道那个绳子，它有个绳子系在身上，人要把它拖出来。啊，这是当时是一个描述，是指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圣的事情，这个罪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呢，那时候大祭司穿着有铃铛的衣服，系着一根绳子进至圣所，一年一次为众人祭司，包括祭司来赎罪，啊，来到神的面前赎罪。啊，可以说这些啊，这个祭司的主要的职责啊，就是在神面前献祭赎罪。第二个呢，是他也可以给民哈，啊，祝福。我们可以翻到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你要翻到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也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啊。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啊，祭司的另外一个责任职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这个事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唐长老在前面为我们祝福啊，也是哈，他们啊，这些祭司要把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是为啊，为着百姓啊祝福。第三个呢，它是审定礼仪上的洁净与不洁净啊，这个呢有好大一个章节在利未记里面啊，什么样是洁净，什么样是不洁净的啊，这个呢是由他们来审定啊。另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是将神的律法教训百姓，然后为民做判断。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其实二章的七节里面，我刚才读过，里面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啊，那一段讲了非常严厉的话，那就是神说你这些祭司为什么可咒诅，因为你并没有将神的话律法放在心上。你看二章七节里讲哈，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呢，这几项哈是这个祭司的啊职责。神对祭司有一个非常大的，因为是他是神所用的啊，他是神所用，神对这个祭司呢有很大的一个托付。在二章五节里讲，今天我们这个马拉基书二章五节里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纯敬畏的心。”这里这个他是指的是这个祭司们啊，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是当时的时候对马拉基时代的祭司说的话。其实我们也一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对吗？所以我们也是这个约，也是神与我们立的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的平时的时候，我们把这一个都换成我们，把这个他都换成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换成我啊，换成我，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因为这句话对马来基时代的祭司说的话，也是对我们现今的每一个人说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神曾与我立生命和平安的约，神将这两样赐给我，使我存敬畏的心啊，是我就敬畏神，惧怕神的名，真实的律法在我口中，我嘴里没有不义的话啊，神就以平安和正直，我就与神啊平同行，使许多人离开罪孽。就说这句话呢，我们读的时候呢，要读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读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其实现在也经常看，我上次也讲课的时候也提到，我说我们经常看现在微信，大家每个人都在用，可是微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转发的东西啊，有好的造就人的，也有一些很滑稽的笑话 也有很多很不敬虔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是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说哈，在口里传那些或在微信里面怎么样传那些不义的那些话啊。我其实认识一些很多，因为我微信圈里大部分是弟兄姊妹了，可是传的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啊，尤其那些黄色的段子，也看到常常看得到啊。所以呢，我们在看神警告祭司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在新约时代，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而且呢，你看哈，神对这个祭司呢有这样的一个啊期待哈，而且呢，就是这个祭司可以成为啊人的啊祝福。你看在这里面哈，在民数记25:11里讲，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啊。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从这个，特别指的是这个神与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所立的，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在里面啊。他曾经哈非常勇敢的对付这些拜偶像犯奸淫的这些犹太人，是神的愤怒没有临到这些人，他把这些事情指出来，他没有说哦任凭这些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神因着他的管教，他对这些人的管教和指责，神就是就神所发的对这些以色列人所发的愤怒就消了啊。而且呢，在那些日子里面啊，真的是带领百姓和人回转啊，离开罪孽，回转归给神。这个是神对祭司的一个期望，因为你们是独独拣选出来的，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为神所用啊。可是马拉基时代的一些人呢，他们没有。所以呢，神在这里面严严的指责这些啊，祭司。我们也知道哈，祭司，我们把它放在那样一个神圣的地步，可是祭司也会犯罪啊。所以他们要怎样做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祭司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神所用的，他们一定要在服事之前要明白一件事情，祭司也是罪人，必须要分别为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利未记里讲的祭司的哈，他是怎样哈？我们也知道他胆战心惊，为什么呢？我们看后面看到几个人，几个祭司因为所行不当被神所击杀的一个情况。你看这里面哈，我们先看一下哈，怎么样他们在服侍，和马拉基时代的那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哈？在利未记8:6里讲，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们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啊，把乌灵和土明放在啊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这些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这些乌灵和土明是要分别为圣的啊。他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12节。30节，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我们知道这是描述的一个画面，一个情景啊，你非常图面这个画面感。这些东西繁琐，非常繁琐，你看他怎么样穿，而且要怎么样去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哈，这些所有的这些要分别为圣，要一丝不苟在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个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啊过程，然后才可以在圣殿或会幕里，在会幕里面服侍。 这些祭司的问题都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刚才讲了哈，神对祭司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拣选以及期待，希望他能够成为人和神之间的哈，能够帮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我们看一下，从头看到尾，看到这一段哈，一章的六节一直到二章的九节里面，看一看马拉基时代的这些祭司的问题。一到六节我们读过哈，说祭啊，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人，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一个是藐视神的名啊。再看一到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献污秽的祭。一到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啊，一到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的繁琐，并且嗤之以鼻。这些都是对他的指责啊。一到二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啊。但他们会怎么样呢？你们不把这诫命放在心上。祭司他明不明白神的诫命呢？他们是最明白的，最清楚的，但是呢他却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二章八节里讲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就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哈，我与利未人所立的这个约，结果被马拉基时代人并没有看中，就废弃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马拉基时代的这个祭司呢，出了一个真是一个大问题。总结起来是两个大问题。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两个问题哈，在献祭的上面上藐视神，没有敬畏啊。他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讲这个污秽的祭呢，献上哈，这是知错犯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为什么说这个是啊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利未记，我们翻开利未记22章19节。19节到21节。利未记22章19节到2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利未记22章19节到21节，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要将许多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舌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好，你看这里讲了哈，利未记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可是呢，我们看到马拉基时代的这个祭司呢，他没有严格的遵守，没有严格的遵守啊，他也献，对不对？他也献，他不是不献。你像我们今天一样，每个人也都来教会，每个人都来，包括那信的，包括那不信的。所以呢，当时呢，在这个马拉基书里指责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刚开始我们上一章讲到人讲到爱的时候呢，说那是怀疑，而在这里面呢，讲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怀疑主义上面的爱，再一个就是说在这上面是形式主义上的献祭，形式主义上，在和神的啊，在这样的敬拜里面是一个形式主义上的，就从这个祭司的问题上显现出来。所以呢，神在何西阿书里面，还有在新约里常引用这句话是什么呢？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是不是神不要祭祀呢？不是的啊，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叫喜爱认识神， 胜于燔祭。就是说当这些献祭成为一个形式的时候，就不讨神的喜悦，神不喜悦这样的献祭。第二个呢，是讲哈，这个在教导上没有禁止。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刚才离得不远哈，我们翻到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十四到十七节。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烙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杀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可以看哈，在这样的事情上，在两件事情上，在献祭上，在教导上，这是两个主要的大问题。现今也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常常的听啊、听啊讲道哈。可是呢，你也知道，也或许你也听说过，有相当一部分你去书店的那个书架上啊，会有厚厚的一些书啊，人名我就不提了。其实经那是最畅销的畅销书，可是那个你如果再仔细查这个作者，在 Google 上查，你就会发现他的名字常常和一个词连到一起。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他呢就宣称可以啊，上帝希望基督徒呢可以用到某种方式去取得成功，尤其在钱财上，如果你取得成功，他就告诉你这是神对你的祝福。这叫成功神学，就是你到神面前求，求神就给你，这就是成功。OK， 所以呢，这叫成功神学。而现在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在讲这样的例子，在讲这样的这个道，他所讲的就是让你听了很舒服。你看我现在成功，这是神祝福我。他所讲的就是迎合人的心。所以呢，你去买商店，去这个书店买书的时候呢，有那很厚的那一本，我自己家里也有。最开始我不知道，我看，这书写挺好啊，这个写的以后我看了也舒服，觉得神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如果听神的话啊，我如果这个每天向神祷告，神就大大的祝福给我。求的是祝福，求的是钱财方面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里传的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不谈十字架，不谈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走，不谈基督啊，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 Michael Horton 啊，写了一本书，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哈，在天父的花园里面，那里面写的哈，一个标题，我相信可能你们如果要是看这个天父花园呢，可能有看到这个叫醒醒吧教会啊，你变了。这是一位牧者忧伤的呼唤，他说我会把声音放小一点声，这样你就不会认为我在生气。如果我是一名认识你本人的牧师，而且我注视着你的人生，我会对你说我爱你，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真相，你变了，你变得渐渐的失掉神的爱，基督的爱啊。这是一个牧者的声音说，醒醒吧教会，你不要以为我的声音变小了我就不再生气。他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所传的啊，不再是那扎心的话，那劝勉的话 啊，那管教的话，而是什么呢？就是祝福的话，每一天每一篇道都是祝福。祭司在教导上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就是说你没有指证这些人从罪孽回转回来归给神，你祭司就没有尽到这教导上的责任，这是神不喜悦的。也就是说你失去了你神为啊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知道旧约就是一本，是一个图形，这是一个表象哈。看到的事情好像是这样的一些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呢，他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寓意在里面哈。其实，在败坏的祭司在圣经里面哈，也讲过很多哈。比如说这个亚伦的儿子在利未记实际上里我们讲过这个哈。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呢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个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于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啊，也就是祭司呢要严格的尊重神的托付，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他们就擅自去做的话呢，就是不为神所用的话，他会被击杀。这是一个表象，就是说神对这些祭司们将会有一个多么，既然是要拣选的，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检，我们今天在马拉基里讲过什么，那祝福就变成咒诅。这句话的你，我们看这个利未记这里面，这个他是两个亚伦的儿子，你看那个咒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最让人伤心的一个事情啊。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呢你也知道哈，他这个故事就是他要去从百姓里去压榨，他利用他说你们个人都要供奉他，他呢去拿叉子，比如说你在煮肉，他就说哦这部分要归神，他就拿叉上多少他就拿回去多少啊，滥用他手中神给他的这个职权啊。而且呢他多行不义，你看哈，他在在后面哈，这两个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啊，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呢，这两个人到后来是个什么情况的哈？当以利呢管教哈，以利我们也知道哈，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祭司哈。当时以利呢年甚老迈，听见这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众人所前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就是 judge 啊，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后来他们就被击杀哈。他们就是这两个儿子，就是不理会献祭的条例啊，不敬畏神啊，他们就被神击杀，非常早的就死掉了。在圣经里哈，我们尤其这一段哈，就我们讲过，这些如果不合神心意的祭司，他们叫祝福呢会变成咒诅。而且呢祭司如果犯了罪的话，那个有一句话是在就是说他们将会被像他说这里面讲的哈，我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便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就像这样一样哈，神不讨人喜悦，到神的面前来，那就会被除掉。今天的时间又到了，还有给我两分钟哈，我把今天这个讲完啊。你看这个是呢神给祭司的警告啊。 另外呢，第九节也讲哈，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明明是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中又拣选出来的祭司哈，却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不守我的道，在律法上啊寻往啊瞻寻情念。好，我差不多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呢，我还是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哈。啊，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是如何看待献祭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那个献祭啊，是怎么情况呢？不是说这些事情全都给祭司去做的。你如果你去读利未记一章五节的话，是人要带一个没有瑕疵的牲畜到会幕那里去，你要自己要想要除罪的话，你要自己杀掉这个牲畜，你自己杀掉，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牲畜的死呢，就代表了赎掉你的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自己的那个罪呢，要归在这个牲畜上，这个牲畜被杀掉，然后祭司从那个时候才接管过来哈，才把这个血，把这些血撒在坛前，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啊罪啊，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哈，记住，所以献祭呢啊，是最开始是从自己开始，并不是都是祭司的哈。我们现今呢，我们不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带着牲畜到这个教会来的，对吗？我们不这样做了。可是呢，我们仍然有献祭，我们献的是什么祭呢？第二个呢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和马拉基时代的那个祭司啊，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神一再的警告这些祭司，那我们在职责方面啊，我们在敬虔方面啊，有没有说这个不讨神喜悦的？既然说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那么这些谴责祭司的话和我们现今的我们身上的这些啊，我们身上所有的责任和我们的对神的态度啊，是不是和马拉基时代有些相关联？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要放在我们身上去受神的管教，对吗？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哈，这个思考问题哈，这两个思考问题啊，我可能下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这两个思考问题呢再继续第三堂，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谢谢你，早上主啊，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是看到啊，在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主啊，如此的没有啊尽责。主啊，你有这么大的托付在祭司的身上，可是祭司，主啊，真是更加的亏欠神的荣耀。主啊，我们求助你借这一段话来提醒我们现今活在主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当谨守警醒祷告，活在主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所做的相，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督促，成为催逼，成为改正的力量。主啊，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我们啊，每一位愿意听你的话又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的啊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